礼拜二科技音乐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现场，
大家好。
今天好像又要为我们介绍这个月的 Scientific America
科学人、
America、
科学人八月号、那事实上这一个月的大概几乎每一本跟科学有关系的杂志啊，都会有日全食的特别报道。那我们上一次介绍 BBC Knowledge， 其中有一篇关于昨天发生的日全食，特别报道。那科学人，八月号也有一篇特别报道。那当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发生在昨天，在台湾时间是台湾午夜，在美国，由于是在大白天，从太平洋岸，就是美国的西岸，一直到大西洋岸，美国的东岸，从俄勒冈州一直到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日食带，所以很多美国人都可以去观测。
是，
那
宋卫星也去了。
OK， 好，我在这边要报道这昨天发生的日全食，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在台湾根本看不到，我们即使是透过网络，透过电视转播，我们其实也不容易有那种临场的感觉。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啊，能够想象一下古人遇到日全食这种景象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感觉。那第一个感觉一定是惊奇，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这一种惊奇又不是一般的惊奇，这一种惊奇，并不是说，哎，怎么你来了？这种惊奇，这一种惊奇啊，是让人产生神秘感的惊奇。烈日当空，突然出现了一个阴影，把它给完全遮蔽，大地一片黑暗。然后在隔了不久，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那这个又大地重见光明。所以惊奇。然后一定会产生一种神秘感，然后惊奇神秘感这两种情绪加起来会激发敬畏，所以这是我要谈的。古代知识热情的根源就是惊奇神秘与敬畏感。我觉得相对说起来，我们现代人啊，不大容易再有那样子的情绪。所以我今天有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对于知识的热情哈，已经不那么样子的，怎么讲，
不是一个纯粹的情绪，应该说
不那么纯粹，也不那么纯真。
我们现在常常相信说，哎呀，我们事情很多事情不明白，自有专家将来会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就会明白的。反正，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惊奇就没有了，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
或者自己去发现的期待也没有了。来，
好，那这个我这一个月的，就是八月号的科学人，我要特别选三篇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那第一篇就是一个特别报道，只有两页，非常好读。那标题那就是益生菌不是万灵丹。这点很重要。因为现在啊，益生菌已经变成一个大生意了。你看一下这个统计数字，2015年全球益生菌销售额超过350亿美元。OK， 预测到了2024年会超过660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意。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这么样子的需要益生菌
啊。
我们在这边已经报道过很多次了，最近20-30年，应该是最近20年了，这个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是很火热的。
是，
那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成果，这个越让人觉得着迷。那甚至有人说，肠道菌群应该视为身体的一个正式的器官。OK， 那它涉及到身体的免疫生理，以及我们的甚至认知，它关于肠道菌群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可是
不是还有脑肠轴线？
是。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我要真的要提醒大家，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益生菌？就是 益生菌的这个产品，事实上是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不是因为这个肠道菌群研究的热潮而促生的。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现在没有好的证据显示，现在成为商品的那一些益生菌，对我们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正常的人，有任何的帮助。
嗯，
这是最有趣的一点。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于哈，那就是所谓的路灯下找钥匙迷思。
嗯哼，
就是有一个老笑话吧。有一个人在路灯底下找钥匙。
嗯，
那这个你问他，你是在这儿掉的吗？他说不是。他在这儿找，是因为这儿才有灯光。OK， 那好了，现在成为商品的那一些益生菌，
嗯，
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出来他们对人体有特别的帮助，而是。那一些细菌比较容易做商业的培养，
嗯，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肠道菌群，我再说一遍，肠道菌群绝大部分都是厌氧菌，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没有氧气的地方才能够生存，或是才能够生存的非常的好。换言之，要培养肠道菌群是并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成为商品的那一些所谓的益生菌，都是由于他们很容易做商业的培养，做商业的生产，所以他们变成了这个商品的主力。所以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再说一遍，那就是没有什么样子的证据显示，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毛病的人，吃益生菌的产品，有任何的帮助。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就是针对一些很特别的疾病，或是特别的人，这个益生菌。的确是有用的，这个是有很好的科学的证据的。
嗯，
那这边譬如说他这篇报道里面举出来一种人，那就是早产儿，特别是不满 1.5 公斤的早产儿。那这一种早产儿容易罹患坏死性的肠炎。那到现在为止，他们之所以会容易罹患坏死性的肠炎，原因还不是太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这个医生已经发展出一些标准的疗法。那使用益生菌是这个标准疗法中间的一个招式。所以针对像这个样子的早产儿，这个益生菌的确有预防的作用，可以预防坏死性的肠炎。那其他益生菌的好处都是针对非常特定的人，他们有特定的健康的问题。所以再说一遍，结论是就是对于一般的人，就是身体没有毛病的人，对于身体是健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的人，益生菌并没有很特别的帮助。所以这边
现在已经证明的是说，益生菌的确对这个改善灶性大肠症候群好像是有点帮助。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就是
特定的人对于特定的健康问题，或是对于拥有特定这个临床症状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有用。不过这都要找医生来咨询，这个不是说我们口耳相传这就可以决定的事情。所以这一篇报道我要特别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它是有两页，非常好读。 OK，
还有一个可能更有人关心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那就是对抗失智症，
一点都不错。那因为现在世界上的老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这个已开发国家、发达国家，那所以怎么样？这个照顾老年人，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像最近，长照 2.0 的就是针对高龄人口的。这一篇报道是两位瑞典的科学家，他们参与了芬兰的一个这个研究计划。那一个研究计划是针对高龄老人做医疗干涉。 这个的对照的研究。
哦，
那我先要先介绍芬兰这一个国家。芬兰啊，很有趣。我觉得他在这个公共健康史上哈，他做了一些事情哈，是会史上留名的。
是
那芬兰在1970年代啊，由国家的力量发动啊，这个减盐运动，就是鼓励人在饮食中少放盐。那他们采取了好几个措施。那第一个措施是大规模的宣传，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地步。第二个更重要，找国内食品业者来开会，要求合作。OK， 然后再立法，通过要求所有的贩售的商品，特别是现成的食物，要标明它的含盐量。这是政府的力量。那结果到了这个它的成果就非常的惊人。我拿统计数字给你看啊。那1972年的调查显示，芬兰人他们这个每一天吃的盐是14公克。
14公克。
在1972年。30年后到了2002年。他们每一天吃的盐平均是9公克之内。就那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的这个
少了三分之一
少了三分之一。那可是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就是发布了新的饮食指南啊，他建议就是每一天吃的盐啊最好能够减到5公克。OK， 那不过无论如何，这公元就是说芬兰推广减盐运动30年之后，它不仅仅是这个人民每天摄取的盐分的确是下降了，可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后果了。那公共健康的后果是这样，那就是在芬兰，平均说起来，血压下降了，10毫米。
好
，OK，
这很明显，
这非常的明显，而且还有中风、这个冠心病死亡率啊，下降了7到8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有效的公共政策。
是
，Alright， 所以这一篇特别报道，就是针对高龄人口的这个养生教育。那这个就是在芬兰做的，他们找了一些老人来做双盲实验，也就是说老人分成两群，一群这个进行医学干涉，那另外一群那就是按照正规的这个养护的方式。那结果他们发现两年其中经过两年之后，就是有积极的医学干涉的这一群，他们的健康平均说起来还要好30%，这是相当高的。
而且看起来这些国家，尤其是全世界高龄老人那种大量出现的国家，目前根据医学干涉所可能带来的一个前景是，那些现在出生的婴儿里面有很多都可能活过100岁，就大家都是人瑞。不过你要这样想，我想象一个画面，
我们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医学干涉。所谓的医学干涉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老人即使平常不看病，也对他们做定期的医学教育。那这一些教育，事实上不能说是医学教育，应该说是养生教育。教育的具体的内容包括每一天的就包括运动，饮食，这个就是让这一些老人了解健康的饮食方式，保持健康的运动方式。那然后定期的这个医师的咨询，护士的访视，这就整个加起来，
社交生活跟教育，还有
整个加起来，这叫做医学干涉。也就是说，医学干涉的效果是在这一个研究里边，效果是相当的明显的。那当然，在这一期，在这8月号科学人这一篇关于 高龄老人健康问题的特别报道里边，后边又加了国内的一篇研究，这是由阳明大学陈亮公教授他所写的，他是报道阳明大学跟荣总合作的一个团队在宜兰所做的关于高龄老人健康问题的调查，以及他们也在开始进行的医学介入的研究。那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其实是可以看，我相信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应该是普遍的，因为几乎每一家都有高龄老人了。
我跟你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这种像芬兰会把他的食品业者找来开会，然后大家研究怎么样做第一，你相信在台湾做什么200年都做不出来，因为食品业者马上就会叫说，哦，这样不好吃了，我们卖不掉了，一定会的。所以
你为什么那么悲观？
我太悲观了。我们的政府一向是对所有老百姓说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种事情绝对让步的一个政府，不管是蓝的绿的。
OK， 我们不要谈政治。
来，
第三篇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我的好朋友翁秉仁的一篇专栏。那翁秉仁是台大数学系的教授，那他这一篇专栏，这个是要提醒我们，事实上，学生犯错，学生犯错，找出学生犯错的原因是很重要的。OK， 那他提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对于学生，犯了错之后，我们通常没有耐心听学生解释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告诉他正确的答案。那翁秉仁这篇论文那这篇专栏就提醒我们，这样做往往不能让学生了解他为什么犯错，他为什么要一定要采用那个正确的答案。那翁秉仁他说他一刚开始就是用一般人的方式来对待学生，他慢慢才恍然大悟，就是说你引导学生让学生说他是用什么方式推理出他的答案的，即使那个答案我们认为是错的，我们也鼓励学生说明他的推理。那在这一个脉络之下，第一你比较容易看出学生为什么犯错，第二你比较容易引导学生了解推理是怎么回事。所以这篇专栏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
在这一期科学人的第38页，错误比正确重要。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华现在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下面要进行的这个话题，溺爱不是爱。
美国宾州大学的心理学者在这个导盲犬训练场观察了98只新生犬。那这是一个博士论文研究。那这个这篇论文是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报。那他的第一作者是今年5月拿到他的博士学位。那一些这个新生犬，在这个训练场里边是一面发育成长，那一面就接受训练。那到了2岁半，训练师就可以判断哪一只适合担任导盲犬。通常只有70%通过考核拿到执照。
是
OK。那研究人员发现，那除了认知能力与气质之外，那狗妈妈的养育方式是决定这个狗儿子是否能够通过考核的决定因子。
狗女
妈妈，
狗女儿也一样。
对，这狗仔了。反正总而言之，妈妈太重要了。
妈妈太重要。
对，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结论是无微不至的母亲会使得孩子无法胜任导盲任务。你照顾的越好，这孩子越不能成器。就那么回事。那最发人深省的一个发现是母亲躺着喂奶， 孩子比较可能失败，过不了关，考不取这个执照。母亲要是坐着喂奶，孩子比较可能走上成功之路，考取执照。
为什么？
因为母亲要是坐着喂奶，孩子就必须要花力气才能够持续吸取奶汁。
嗯，
你想想看，没受过这种折磨的孩子，
是
他长大以后遇到挫折，必然就容易气馁，不会设法克服困难，不是这样的吗？你想想看，
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的老教训一样，棒头出孝子，不是不是这
意思。
现在我们的听众听了我们节目，回头孩子闹的话，抓起个鞭子来就打。
这不是我说的，不过我期望你这么做。
这很阴谋的事情啊！总之就提醒啊，溺爱不是爱啊，适当的管教或者是磨练，甚至你刚刚用的那个字是折磨，可能都适当的，可能啊，可能都会有点用。另外，接下来一个话题，新型钻地机。
最近有一个美国人非常的红，
嗯，
这个美国人名字叫马斯克，
是，
这个他因为他是特斯拉电动车公司的老板，
嗯哼，
他还拥有一家太空公司，专门研发火箭与太空飞行器，
是的，
你跟孙卫星在这边介绍过，
常常介绍他。
那所以你看看啊，这两家公司，就把地面太空的交通工具都包了。OK， 那不过他还不满足，他还想在地下新建高速运输系统。
嗯，
譬如说他想象的哈，在从纽约到华府，
嗯哼，
全长320公里，他希望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嗯，
那这个事实上以钻地速快速抵达目的地啊，并不是一个新的点子。
是土行孙，
对啊，古人早就想到了，《封神演义》啊。OK， 可是现代人很晚，一直到最近才发展出实现神通的技术哈、那这个一个半世纪以前啊，伦敦才有地铁。那同时出版的《悲惨世界》，你还记得吧？那对于巴黎下水道的地下世界，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都是1860年代。那不过哈、钻地机器的进步速率啊，仍然赶不上人的梦想。所以啊，马斯克想要实现他的梦想，说是华府到纽约啊，全长320公里，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实现的。
嗯哼。
那现在，欧洲的学界与商界组成了一个集团。目的在开发非常先进的钻地系统，
是
来加速挖掘隧道的时间，同时降低成本。那整个计划由西班牙马德里的一所国王大学啊，里边有一个机器人实验室，他自动控制专家巴拉格尔来担任专员，就是来协调各方面的人力物力。
是
那我们用马上就要完工的伦敦横贯铁路为例。
嗯哼。
那这个它地下隧道单程全长21公里。
横贯伦敦市是吧？
对对对、
uh-huh、
对，横贯的东西横贯。
嗯哼。
那这个它的地下隧道的部分哈，地下隧道的部分单程全长21公里。
嗯。
其中最长的一段是8.3公里。
嗯。
那2012年开挖的时候动用了8架钻凿机，
嗯哼，
当时一架钻凿机就1500万美元，
是
OK。那每一架机器啊，需要12个人操作，
嗯哼，
那一个小时只能推进1米，
挖1米，是，
所以总共啊，地下隧道单程全长21公里，那来回双程那就是42公里啊，
嗯，
一共挖了2年半，
是，
那合计花费美元是24亿美元，
嗯，
这是成本非常的高啊。那现在这个巴拉格尔就是欧洲的学界与商界组成的这个集团啊，
嗯，
他们规划的新式钻凿机力量更大，用人更少，成本更低，它配备了以超音波震碎岩石的钻头，
嗯，
预定初期，你听清楚了，在地下4米处，能以1小时2米的速度挖掘
，double，
对，不，可是重要的是地下4米，你要听清楚，
嗯，
是在地下4米处，这个意义在哪里？
嗯哼，
那 这个机器前段一面前推进啊，同一个机器的后段就一面以 3D 列印机在隧道墙面上敷上塑料。
嗯，
所以完工以后啊，整个隧道就像是一个嵌在地下的巨大塑胶管。
嗯，
那这一架钻地机还配备了穿地雷达。
嗯，
即使在自动操作模式中也能够预先觉察前方的障碍。
哦，
所以回过头来我刚刚说过了，它是在地下四米处发掘，
它不是在地面上有任何障碍。
所以新机器的最大优点是啊，施工时不必封闭地面的交通，
不会有交通黑暗期。
一点
哇，这个厉害，这恐怕你讲到最后最戏剧性的高潮是这一点，是吧？好，耐高温的材料
呀，大家都知道摩擦生热，可是很难想象啊，跟空气摩擦可能产生的高温，高温。OK， 航空工程师就知道，一架飞行器的这个速度要是达到音速五倍，机鼻因为摩擦而升温，很快就可能高达摄氏3000度。
是，
那大多数在这样子的高温之下啊，大多数可用的材料，就是工程师用来建造这个飞行器的材料，都会融化。那最近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跟中国的中南大学，你大概没有听说过，我们也一般都没有听说过，中南大学是一所科技大学，它位于长沙，它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材料科学。所以最近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跟中国的中南大学的材料科学专家合作，开发了一种新技术，那强化了通用的碳化物耐高温材料。那其中的一位科学家是就是曼彻斯特方面有一位教授，其实是大陆人，他叫肖平。
肖平，
对，他叫肖那他在牛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就留在英国，他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耐热材料专家。
是，
总而言之就是曼彻斯特大学跟中国的中南大学专家合作，他们开发了一种耐高温的碳化物材料。那这个就是用锆、钛、碳、硼混合液，
硼是硼砂的硼，
对，就是这四种金属啊，灌注到含有碳纤维的碳复合材料中，形成新的碳化物。那这种新材料除了可以耐2000到3000度的高温，摄氏2000到3000度的高温，那它的磨损率也比通用的超高温陶瓷要低。OK， 那这种新材料的应用范围除了国防军事，你知道吗？就是飞弹啊，飞行器，这个有可以发展有军事用途的飞行器，也可以发展有民用的这个飞行器。那民间的用途也不少。那譬如说超高速的民航机，那根据媒体的报道，所谓的超高速民航机，他们想象的是由这个伦敦到纽约的岳阳航线
啊，
你知道，你伦敦到纽约的岳阳航线，超过5000公里，
5600公里。
对，他们希望，这个超高速的民航机2小时就能到，
那就是一小时能飞2800公里。
对。
哦，我懂了。
Okay，
原先并不是不能飞那么快，而是怕机体材料不能够耐这高热。
那好。
那台北到
洋人是用伦敦到的纽约，他们来想象这种超高速的民航机。那我们要想象的话，当然就是台北到旧金山了。台北到旧金山全长超过10000公里，
是。
所以用这种超高速的这个民航机的话，4个小时就可以到。
4个小时，
你可以想象吗？4个小时横越太平洋。
我们是用什么想象？就是台北开车到高雄不堵车的，所以你已经到旧金山了，
一点都不错，
吓人啊！
是。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8月22号星期二， 这个日子来谈谈男性荷尔蒙，什么关系？有关系？男性荷尔蒙怎么样了？
睾固酮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嗯，
睾固酮是一种男性荷尔蒙。那许多人都相信哈，有一些男性特质是男性荷尔蒙的产物。
嗯，
那特别是睾固酮，那我们当然知道，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哈，这个看法，不应该是正确的。理由在哪里？
嗯，
因为女人身上也有睾固酮嘛。
嗯嗯。
所以这个睾固酮并不是只有男性才有的嘛。OK。可是无论如何，这个想法一直在民间的流传，甚至很多科学家都相信。
嗯。
那在100年前，性荷尔蒙曾经流行。被人当作回春灵丹。
嗯，
那男人服用男性荷尔蒙，女人服用女性荷尔蒙。你看，包括福尔摩斯探案，其中就有一篇叫《爬行人》，这是非常有名的一篇，那是1923年发表的。那这个故事的大概的内容就是，有一位61岁的生理学教授。
嗯，
那他老婆已经过世了，
是，
那他就跟他的同事。是一位比较解剖学教授，
嗯，
就是跟他同事的年轻女儿订婚。
哦
，OK， 那一位生理学教授就使用猴子的男性荷尔蒙，企图返回青春
啊，
结果酿成了悲剧，
变成像猴子的，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
嗯、
OK， 不过现在对于男性荷尔蒙的作用。一般而言，大家都认为男性荷尔蒙，与竞争暴力的性向有关。
嗯
，OK， 而竞争暴力性向一向被视为是男人特别的强烈。
嗯
，OK， 那动物实验的证据似乎支持这个信念。
嗯，
那有人搜集监狱罪犯的资料，
是
也发现暴力倾向与血液。睾固酮的浓度有关系。
嗯，
那真正的问题在于因果关系。
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到底是这一个人他有暴力倾向，所以他血液中的睾固酮浓度特别高，还是因为他血液中睾固酮的浓度特别高，
所以他有暴力，
他才有暴力的这个冲动。
嗯
，OK， 这是因果关系，很麻烦的。那我们甚至还。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的是你不能够用人来做涉及暴力的实验，这是违法，
是，
对吧？这是很麻烦的问题。
谁是受害者？
所以呢，现在哈，美国跟加拿大的学者他们就合作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测量冲动行为跟睾固酮的关系。
嗯，
那所谓的冲动行为，那就是用常识来定义，那就是莽撞啦、鲁莽啦，没有深思熟虑的行为啦，这也就是长官最喜欢这个骂下属的这些话嘛，
骂年轻人的。
对，那个实验很精彩，他们使用数学题来衡量一个人的冲动程度。
嗯。
那研究人员招募了243个男大学生来参与实验，都是男性的大学生，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都很年轻，20岁上下。那这一些男性的大学生，他们进入实验室，脱掉上衣，这个用一种软膏涂抹他们的胸膛跟肩膀，就好像涂防晒乳液一样。OK， 然后4个小时以后再让他们做数学作业。
嗯，
那每一个人所使用的软膏外观都一样。
嗯，
但是其中有125条软膏，也接近一半了。不是，超过一半了。
超过一半。
掺了睾固酮。
嗯，
也就是说243人中有118个人，他们所使用的软膏里边不含有睾固酮。那我们就说这叫做中性的软膏。
是。
而且哈，不仅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不知道自己拿到的软膏其中有没有掺睾固酮，接待他们为他们递送软膏的人也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一个实验是标准的双盲实验。
双盲实验。
对，这个实验在设计上是无懈可击的。
嗯
，OK。那四个小时以后，软膏中的高固酮渗透到学生身体里边，血液中能够测到的浓度会达到最高值。
嗯哼。
那这个时候就让他们来做数学测验。那答对的还有小额的赏金。
嗯
，OK，
好。
那题目中，
嗯，
参了三题，有鬼。
什么叫有鬼？
就是有一些题目是很英文讲是很 tricky， 意思就是说，是
引诱你乱答，
一点都不错，会引诱人轻率的作答。
好、嗯，
譬如说他说哈，你听啊，你听清楚了，一根球棒跟一根跟一颗球合计是两块一。
嗯，
那。球棒比球贵一块，那么球多少钱？
嗯哼，
那这个正确的答案是五分钱，可是很多人回答是一角钱。
嗯
，OK， 那其他的题目就非常的直截了当。那譬如说，我就要求你在五分钟内将几组数字以心算加起来，看他们的和是多少。
嗯哼，
那每一组有五个两位数
啊，
十一、十三、八十五、五十二。
嗯嗯，
每一组有五个两位数、
嗯，
那能加几个算几个。那
是
那这个没有什么任何的技巧可言，只不过就是考你的心算还有记忆的能力嘛。嗯、所以，那研究人员假定。血液高固酮浓度高的人比较冲动，因此他们应付有鬼的问题容易出错。
嗯，
可是对于直截了当的问题 就不会有同样的失误。
嗯，
实验结果证实了他们的假设。
哦，
对，那也就是说他们的血液中高固酮浓度比较高的人，那他们回答这个比较诡异的问题啊、
嗯、
就比较冲动，比较不会深思熟虑，
会犯错。
对，一点都不错。
但是对于需要直接了当的回答的问题，他们也基于这个特性而
没有
答。
没有，这跟他们没有因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冲动没有关系嘛。
那、
uh-huh、考验的只不过是你的注意力跟你的记忆力嘛。
嗯
,OK。那当然这一种数学题测量的冲动行为跟男人在真实世界里的冲动行为是不是一样的，这本身仍然有讨论的空间。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那、嗯、这个那些有一些人那种冲动的行为，譬如说在这个便利商店里面可以随便的骂店员的那一种冲动的行为。
还有就是市长骂网友也是冲动。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从数学题测量出来的这个冲动行为、
嗯、
跟在真实世界里边的、
嗯、
冲动行为是不是一样，嗯，这个本身还是可以商量的。
嗯，这还有激进。
很明显的下一步研究是先扩大参与实验的人数与年龄的范围。
嗯，
就是说你不应该只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这种各年龄层的人都有。比较能够看清楚高固酮的影响力。
是，好，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嗯，两分半钟的时间来国际学生评量计划 PISA。
对对，这是最近
很熟悉的，
最近几年的媒体经常报道的，几乎每年都要报道一次了。那这个刚刚好就是这一期经济学人里边的一篇新闻，
嗯，
就是这一个礼拜的
啊，
就是周末出版的经济学人里边的一小篇的新闻。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哈，测量15岁的学生的一个国际评比的测验哈、嗯、那其中有一个测验涉及的是数学能力。
嗯，
那这一个 PISA 这个国际学生评比啊，那第一次实施是公元2000年、
嗯、
那中国上海学生的成绩总是全世界的冠军。 相对说起来哈，台湾、日本、香港哈，这个大概是在伯仲之间，不过是在中国之下。
嗯、
那然后呢？这是加拿大，然后才是美国。
是，
就是说，美国15岁学生的数学成绩，他们不像是一个科技大国。
嗯
，OK。那整体而言，美国的平均成绩，从公元2000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进步，那许多人研究其中的原因，论文书籍都不知道已经出版了多少。那有人指出那这个上海参加测验的学生都家境不错，他们出身社经，那出身社经地位差的学生的数量其实是不多的，
不多的。
那总言之，意思就是说，这个比赛是不公平的。那去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五位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的，
嗯，
那在美国与中国，上海做了一个同样的实验。那参与测验的孩子分为两组，一组做标准的披萨试题，另外一组做同样的试题，可是学生答题之前，老师宣布奖励办法，就是每人发一笔现金，
嗯，
可是答错题的话要扣钱。
是，
结果上海学生的两组表现非常的接近，换句话说，金钱没有帮助。可是美国的学生受到金钱激励的那一组成绩比较好，
嗯哼，
特别是男生
啊。
这个结果证明动机相当的重要，可见啊，教育的成果不只是教育政策、教材的问题。